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生命记的第30章。生命记呢，很多人觉得很难读，但是其实真儿非常的喜欢，也继续弥疑的记载了神的爱。所以那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跟你们讲讲那三只熊孩子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每一天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你的爱从不改变。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活在您爱的光中，也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过我们的生活，更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背离你弃绝你的，因为你并没有弃绝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话说熊孩子们与猫头鹰博士签好了约之后呢，忽然觉得傻眼了，因为发现自己这么大，怎么可能塞得进去猫头鹰的家呢？如果家门都进不去，怎么可能与他同吃同住，同起同卧呢？熊孩子们纷纷向猫头鹰博士发出了投诉。猫头鹰博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熊孩子们，我们有没有提前说过自愿签约啊？
有，有。
那我们有没有说好了一切的条件啊？
有啊，有啊。
我有没有逼迫你们签约啊？
没有。
那你们签约的时候，我有没有提醒你们要看仔细认真啦？
有啊，有啊。
那我有没有毁约呢？
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要毁约啊？
啊啊！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的家这么小啊，我们根本进不来呀。
可是我写的清清楚楚的呀，我又没有说我有一个大房子，我就是需要有人来陪伴我呀。所以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们签完约之后呢，搬进我家和我同吃同住，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吗？
你这是故意捉弄我们的吧？
没有啊，我真的已经找同伴好久了呀。去年龟兔赛跑的奖品就是能够到我家来做客，您忘了吗？并且可以白白的享受金币的报偿，小乌龟就拿到了呀，你们难道不知道的吗？这时候三只熊孩子面面相觑，又生气自己急功近利，还没有想好就为了贪小便宜而随便签约，同时呢又生气爸妈没有帮助他们把关，更生气猫头鹰老谋深算，把他们集体给忽悠了。正想着怎么脱身的时候，猫头鹰博士发话了，
哎呀，你们三个孩子既来之则安之吧，现在就睡在咱们家门口吧，我可要去睡了啊。
啊，睡觉？
现在还是早上8点钟，我们刚刚起床啊，你怎么让我们又睡呢？
哦，因为这是我的睡觉时间啊，我都是晚上活动，白天睡觉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啊，这怎么行呢？我们白天就已经看不清楚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熊的视力不好吗？晚上生活我们就真的成熊瞎子了。
哎呀，明白呀，所以我奇怪你们怎么想都不想就签约了呢？这种肥差目前啊只有乌龟一个人成功的胜任过呢。
救命啊，我们上当了，猫头鹰博士，您一定是爸爸妈妈请来折磨我们的吧。
熊孩子们就干脆在地上撒泼打滚，苦恼极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个陷阱，回到父母亲的身边。嘿，你觉得这个故事好笑吗？熊孩子们的预言呢，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看起来吸引人的利益，其实都是有代价的。猫头鹰博士想要教训一下这三个自以为是、不愿意听话的熊孩子们，所以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与人随便签约的那个陷阱当中。今天的生命记呢，是让我们看到神以无条件的爱爱我们，但他却清楚地告诫自己的百姓，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顺服、信靠神的带领，而不是自以为聪明、敬拜偶像。每一个约定都是有代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约，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守住，所以呢，神就亲自为我们付上了违约的代价。我们背信弃义，背弃他的约定，但他却一直守约，施慈爱。本来我们要像熊孩子一样的付上违约的代价，但神今天却亲自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的债，使我们今天有机会与他和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再一次决定，到底我们要选择听话顺服他呢，还是我们要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过自己的人生呢？听话顺服信靠真的是唯一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没有按照我的背信弃义而抛弃我，而是为我的背约付上了代价，救赎我回到您的身边。求主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而是依靠您的大智慧，在地上做您顺命的儿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读生命记第30章吧。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第一，蒙福的条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是有条件的呢？不是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吗？这两者有没有冲突或矛盾呢？但愿我们借着读经、讨论和祷告，更深地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的蒙福的确是有条件的，只有听话顺从和信靠才能够带给我们蒙福的一生。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字字句句刻在我心，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喜爱你的话，昼夜思想，这是有福的，活出你的话，做盐做光，一生不偏离，时时刻刻遵行全心全意寻求你面，你的话保守我的灵，心在光明里，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重建圣殿的预言。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以色列百姓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国家的预言，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呀，不断透过以西结先知让他们看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上帝呀，透过以西结不但有训斥他们，也告诉他们神与他们同在。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上帝又再次让以西结看见美好的预言哦，那就是上帝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那在神的意象里面呢，上帝就把以西结带到以色列地，就是他们原本的那一个家乡。那上帝呢，就把以西结先知啊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那在那一座山上的南面啊，有一座城的建筑物。那这一座城哦的门口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啊像童，那手里啊拿着麻绳跟测量杆站在门口。但那个人啊就对着以西结说：人子啊，我所要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睛看，你要用耳朵听，而且要放在心上，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指示你，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哇，那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没有错，就是神。那接着啊，上帝就带着他一步一步的看见圣殿的城墙外院，还有四围的面，以及那个预备牲畜的房子，还有祭司的屋子，还有圣殿，而且啊，每一寸每一轴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以西结，而且以西结都把它记下来放在心里，而且记住，因为他要指示以色列百姓。更重要的是，上帝又让他看见一个更荣美的事情哦。上帝就把他带到朝东的那个门去，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而且神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大地因着神的荣耀发出大大的光芒。以西结看见这样的异象，就好像他看见那一个以色列城那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的那个异象，他又再一次看见那个好大好大的光，他就被那个光震慑住了，他就俯伏在地上，神的荣耀就从那个朝东的门进入到圣殿当中。那上帝又再一次把他提起来领他到内院，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殿，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美，圣殿就充满着上帝的荣光，而且最重要的是上帝就在这个圣殿当中。接着上帝又继续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了祭坛，还教导了以西结先知献祭的礼仪，还说了祭司的各样的条例，还有君王人民各式各样的条例。诶，那上帝为什么要再说一次呢？其实上帝啊早就已经吩咐过以色列百姓啦，但 因为上帝不希望以色列百姓再次的犯罪，再次的忘记上帝，所以上帝又再说了一次，这也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的表现哦。那最后上帝就带着以西结先知到了圣殿的门口，有水就从那个殿的门剑下往下流出，往着东方流去，因为圣殿是朝着东的，那这个水呢就在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啊往下流出。接着他就看见这个水啊流啊流啊流，而且这个水无论到哪里，那个水啊都能够赐福那地的人，而且这个水啊就从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希拉巴，而且就流入了死海。这个水流入死海之中，这个海里的水就变淡，这个变淡的原文啊叫做得医治。在那个时候啊，这条河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而且无论这个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有许许多多的鱼，而且无论这条河流到哪，那边的海水都会变淡，也就是得医治，所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存活下来哦。这个水啊也象征着上帝是活水泉源，无论水到哪，旁边的人、植物、动物都能因着这个水得福，就像上帝一样哦，赏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上帝就继续分配了各支派的土地，而这座城也就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那就是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他会使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连圣殿的样子、尺寸通通都告诉了以西结先知，让以西结先知啊可以告诉以色列百姓们，让他们将来可以直接照着做。并且最珍贵的是，以西结先知看见将来的圣殿，神的荣光要充满，而最重要的是上帝也在这圣殿当中，这就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了。而上帝也不厌其烦地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百姓各样的礼仪条例，为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透过各样的方式知道上帝就是神，上帝就是带领他们的神。这对如今的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披山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会透过先知这个角色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但现在啊，以色列百姓们仍然啊在被巴比伦王国掳走的状态，那接下来他们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雅敬还在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啊叫做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他就来到耶路撒冷，把整个城围困在一起。而且呢，这约雅敬啊就把神殿里面一些神器啊，一些属于上帝的这些财物都交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手里。那这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很漂亮很神圣的这些器物全部都带回去，而且放在叫做示拿的一间神庙里面哦。想当然而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们的国家叫做巴比伦，那这个地方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 当然不是。所以这间神庙是敬拜上帝的地方吗？不是。但是呢，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把这些属上帝的东西就放到这间神庙里面，因为对他来讲这些都是一样的，就表示他根本不认识上帝。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吩咐他的太监长，就跟他说，你从这些以色列百姓里面啊，挑一些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带进来，那这些年轻人啊，必须没有残疾，而且最好长得帅，再来要聪明有才华，最好啊还有高度的学习能力，而且能够帮我处理一些王宫里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教他们学习我们这里的文字跟语言，就是加勒底的文学还有语言哦。接着呢，国王啊每天都赐给他们一份佳肴美酒，让他们喝酒，然后又有美食可以吃，又告诉他们会教导他们三年，这三年之后呢，他们就要在王的面前开始服侍国王。这个大臣听见之后呢，就说好的，没问题。他就去这些被掳来的人中间就选了四个人，第一个人叫做但以利，第二个人叫做哈拿尼亚，第三个人叫米沙利，第四个人叫亚萨利亚。因为啊，他们这四个人都是犹大人，那他们到了这一个巴比伦呢，所以太监长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他们呢称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哈拿尼亚呢就被叫成沙德拉，那米利沙呢就变成米萨，亚萨利亚呢就变成亚伯尼哥。这太监长啊就帮他们取了新的名字，而且也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很幸运哦，因为啊我们的王啊叫我来从你们当中挑选一些能用的人，将来你们可以在王宫里面工作，哎，可以变成公务人员哦，是不是很棒啊？可是但以理就想了想，这样真的好吗？太监长啊又继续说，而且我告诉你们，国王啊还会每天赐给你们美食还有酒，哇，你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好耶。但以理一听到就心里想，我绝对不要吃他们的美食还有酒，因为他们的美食一定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一些食物，因为上帝啊早在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要吃洁净的食物，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就是犹大人来说，他们有很多其实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一些都不洁净。因此呢，但以理就下定决心，就跟这个太监长说，太监长不好意思，我们不能吃这些食物，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不吃这一些。可太监长就很困惑啊，想说啊，给你们美食你们还不吃，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这可是国王给你们的福利耶，我如果被他发现你们都不吃这些食物，然后看起来很瘦弱，这样我的头可能会被我的国王给砍下来耶。那结果呢，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试试看嘛，你先给我们十天，就让我们吃些素食啊，就是那些吃那些蔬菜还有喝水就可以了，那你呢就观察我们，看我们这十天呢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不好，如何呢？这太监长啊就被他们说服了，就说好吧好吧，就让你们试个十天。没有想到过了十天之后呢，他们的容貌啊比其他那一些吃了国王所赏赐的那一些佳肴的那些年轻人啊更加俊美，而且更加健壮，身体越来越健康哦。那看管他们的这些太监长就说，哇，你们真的看起来容光焕发耶，而且你们身体看起来更强壮了，那没有问题，你们就照着你们的意思，你们就吃素菜吧。哇，没想到啊，他们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没有吃肉，都是吃一些蔬菜跟喝清水，反而比那些吃肉喝酒的人更加好。所以呢，这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他们四位非常的敬畏他，不愿意妥协任何不属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四个，而且不只是身材上更加健壮哦，上帝啊还赐福他们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这四个年轻人啊在学习他们在地的文字 跟学问上，上帝都给他们智慧跟聪明，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学习，而且可以吸收。更特别的是，上帝赐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能力，那就是能够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三年过去了，他们这些所有的年轻人啊，经过了三年，他们就到了进宫要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很开心，就跟开始跟他们谈话。那这个王就发现，天哪，在他们所有人里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四个人，因为这四个人实在是太聪明，太有智慧了。比他们在地其他所有的术士啊，用法术的更强十倍。哇，所以上帝所赐的果然就是最好的。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认识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虽然啊，他们都是被掳的以色列百姓，但他们都非常非常的信靠上帝，而且因为他们不愿意妥协，这也让上帝非常喜欢他们，让他们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而且上帝还特别给但以理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可以明白一切的意象还有异梦。不但如此，上帝也让这四个人在当时的王面前，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知识、他们的聪明，甚至他们的功力都比起他们国内的术士跟法师还要更加厉害。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